大家都会知道说啊，春天要养肝，夏天要养心，对吧？秋天养肺，冬天养肾。那我们这个脾胃在哪里？脾胃这个就是你一年四季都要养。
其实就像我们买了很多运动器械，结果压根儿不去健身房一样，养生其实是一件非常长期、非常慢的事情，所以需要让它能够很自然而然地融入到你的生活日常里面，才能坚持下去。
尤其是我发现我工作之后的失眠症状其实是比我在上学的时候会严重很多的。如果是针对于这个小的具体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实操起来的小方法可以分享一下吗？
睡眠的问题它比较复杂，还能给到一些建议的就是除了你让自己的脚变暖，然后睡前把自己的心神往回引的这个方法以外，还有一些比如说白天要多晒晒太阳，你身体才会通过晒太阳的方式去产生褪黑素。
在前途未知的职场轨道以外，寻找野路子的搞钱旷野，希望陪每一个爱折腾的年轻人先找到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欢迎来到满地找钱，大家新年好呀，我是依林。
大家好，我是四字。春节假期真的过得好快，一返工就感觉自己瞬间蔫儿了不少，不知道听到这里的听友朋友们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啊？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然后言归正传，我们新年还是该有新气象，不能一直萎靡不振，要找回我们的高能量，对吧？然后我们蛇年的这期节目呢，当然就应该回归到我们的主播同体啦。而且我们今天相聚在这里呢，是想聊一个事关我们每一位听友的话题，也就是在新的一年我们应该如何养好自己。
是的是的，最近我们经常也会在听友群跟大家聊天嘛，发现可能是因为到了秋冬疾病频发，大家经常会聊到健康的问题，感觉每次年关啊都是流感高发的季节，很多听友都提到说自己生病了，或者是身体不舒服，有各种症状等等，然后在群里面大家就在纷纷交流养生心得，未读消息一不留神儿就到了99家，所以我们俩感叹，在搞钱的路上，健康是一，其他的一切才是后面的零，没有一，后面的零再多也没有用。
是的是的，赚钱固然重要，但是俗话说得好，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像我就是感觉工作这2-3年以来，由于其实平常的压力会变大，熬夜也比较多，然后身体的免疫力其实都有下降很多。像我年前就是圣诞节前后偶然着凉，结果整整一个月我基本上都在咳嗽，尤其是在元旦前后，我基本上每天晚上都睡不好，都得到3-4点，导致我白天也没有精神，总是没精打采的。那个时候就会特别特别怀念之前能量非常高的自己。
嗯，是的，我经常也会有这样的感受。总之新的一年，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让赚钱的路上也有一个好的身板儿。然后我们这次也是想着做一期养生主题的节目，正巧就和本期节目的金主藏克力不谋而合，希望能够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为大家健康保驾护航，和大家一起讨论普通人也能培养的健康习惯、养生常识和养生技巧。而且我们这次还特意邀请了超级专业的嘉宾雪冰。
对的，我们这一次的嘉宾雪冰呢，他毕业于我们的上海中医药大学，不仅有着10多年的临床经验，而且还是很多大佬们的资深调养师。为了帮助到更多有养生需求的朋友们，雪冰他还创立了我们的品牌藏克力，是一个主打基于东方哲学的复调黑巧。大家听到这里是不是已经非常非常期待啦？请把小本本掏出来准备好，然后我们先让嘉宾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再步入我们的正题，来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些养生的小技巧。
大家好，我是雪冰，我是一位从事中医临床的调理师，目前负责藏克力的产品研发和运营。
哇塞，雪冰果然就是大佬的那一种气质，就是话不多，但是都是很专业很精炼啊。然后我这边呢，就先替我们的听友，也是替我自己，先跟雪冰直入主题的问一下，因为平常大家对搞钱很感兴趣，生活节奏也非常的快，很想问一下雪冰，就是如果大家希望能够兼顾赚钱，但是又不落下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个情况下，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这种 保健啊养生的理念是我们可以去遵循的，或者是可以去帮助我们去平衡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呢？
我现在可以引用一个道家的一个概念，就是道法术器，其实就是我们需要从万物变迁循环中找到一些亘古不变的规律去作为我们的一个指导，然后在这样的哲学下之后呢，然后进行一些实践，然后归纳总结，然后得出的一些方法，所以这个就是道和法，我们需要在这两个指导下嘛，前提下，然后再会有一些术，就是包括很多人都会问我的，比如说一些具体的操作，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气，就是由术展开的一些可以做到这样子操作的一些器皿器具。我的想法或者我的经验会告诉我，就是我们怎么找到这样的规律，就是其实要恢复我们的觉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恢复觉知呢，就还包括我们要认识自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或者不要什么。
那能不能让雪冰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就是我会发现，比如说有些人喜欢穿那个露脐装嘛，但是这个到底是，比如说是你身体需要，还是说是你是受这个当今这个审美的影响？所以你要了解到你自己应该在这个世界上是如何自处的。比如说出去海边你可以穿的比较清凉，但是我现在有时候在街上还会观察到很多，比如说上海很年轻很时髦的一些朋友，他都会穿的比较也会很清凉，然后外面可能一件大衣就结束了。
嗯，是的是的，而且我感觉前段时间有一次去宝格丽的他酒店楼上的一个酒吧，就看到了一个穿貂皮大衣的小姐姐，里面就只有一条薄薄的裙子，然后看着她我都觉得好冷，就不知道她是自己的身体想要还是现在的审美影响才打扮成这个样子。但是刚才雪冰提了一些道法术器，我觉得道还是有一点抽象，尤其是对于平时不怎么养生的小白来说，不知道你能不能够给大家总结一些在快节奏的当下能够简单便捷做起来的一些养生小妙招呢？
我刚才提到嘛，就是你要摸到这个世界的规律，包括你要发现自己身体的规律。那我们去看大自然的规律的话，就是自然它会有一个四季嘛，会有一个昼夜的更替，所以我们要知道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包括白天晚上我们都要干什么事儿。这个其实是无关说我们是在北半球还是南半球，不管你是在哪个这个时差下的，这个没关系，你只要在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干着不同的事情。比如说我举一个比较小的例子，现在年轻不能说年轻人，就是现在比较年长的人，他们会出去跳广场舞，对吧？但是一般性你在冬天如果你还去到了晚上还去跳广场舞，那个时候着凉，你不会在冬天发病，就尤其是比较年长的人，他可能会在春天发病。
哦，难怪说要秋收冬藏呢。
对，就是每一个季节其实当下也可以理解成是像我们比如说种田，他们都是要提前预备，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要就是提前播种啊，在一个时间的时候你要提前做一个预备，所以我们春天去做的事情其实是为了夏天，夏天去做的事情其实是为了秋天，秋天做的事情是为了冬天，冬天做的事情是为了春天，其实是这样子的。
哦，非常的对人友好呀。
对，这个提前预备就非常重要。然后呢，比如说现在网络上会很多专业的人去发布一些信息嘛，大家都会知道说啊，春天要养肝，夏天要养心，对吧？秋天养肺，冬天养肾。那大家都会在问我，他说诶，那这个里面我们这个脾胃在哪里？然后我说脾胃这个就是你一年四季都要养。
脾胃是一年四季都要养的，其他的器官可能就要跟循四季的一些节律，然后来做到顺势而为。
对，然后比如说白天和晚上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是不一样的。白天的话，我们可以有比较多的户外活动，你要出去，你要能够感受到阳光。到了晚上的话，你就尽量都是要做一些比较收敛的，比较比如说安静的一些活动，可以是阅读啊，可以是看电影啊，可以是打坐冥想啊，这些。
好像有看过这个说法，就晚上不要做太剧烈的运动。
是的，然后如果是小妙招的话，当时你们给我提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一直在想， 网上已经有这么多小妙招了，我还要说出哪些小妙招吗？我其实也说不出来一些具体的妙招，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他是不一样的，给每一个人建议都是不一样。我觉得真的要说小妙招的话，你就是要学会呼吸，慢慢吃饭，经常伸伸懒腰，就是要这样。比如说学会呼吸，就是你要时常留意自己的呼吸是否是急促的。比如说人在一个紧张的状态下的时候，你呼吸会比较急促啊，你的肩颈会比较紧张，你可能会耸着肩，那你这个时候其实是要让自己的肩垂下来，把手放在身体两侧，你要让自己的手指去尽量找你的脚，尽量让自己的肩膀往下垂，对，这样人就会放松一点。然后慢慢吃饭呢，就是大家现在工作都很忙碌，那可能吃饭就会很快，或者是吃饭习惯就会这个咀嚼吞咽就会很快。那我的建议就是大家一定要学会好好的咀嚼，因为这个好好咀嚼的时候，你在口腔里预备的足够的好，那你的胃也会预备的足够的好，它这个消化它就开始了，就一进入到口腔，其实这个时候消化已经开始了。你越咀嚼的好，你的胃它会有点像是这个机器会先热起来啊，这个时候你通过咀嚼以后，再经过你的食道，再经过到你的这个胃小肠，它就会消化，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负担。然后伸懒腰的话，就是我们睡醒之后不要那么着急的起床，要在床上要稍微赖一赖，给自己稍微伸伸懒腰，然后你再慢慢的起来，就是要像婴儿一样。
哇，把自己重新养一遍，每天都多伸懒腰，慢慢吃饭。
对，可能现在我们很多听友都还没有小宝宝，所以你可以去学着观察一下小动物也可以。我有一只小猫咪，我经常就是观察它，它就是吃饭慢慢吃，吃完饭以后伸个懒腰，然后睡一会儿再伸个懒腰，我就看，然后呢太阳出来了它就跑出去晒太阳，它就很健康。我就觉得
我突然有画面感了，因为我家的小猫咪也是会经常伸懒腰，然后就是那种动作可能并没有那么快，或者说它其实有很快的时候，但大部分时候它会更放松，更去感受自己，有点像那种感受自己身体的对这个世界的觉知一样。
其实他们也很顺势而为啊。
是的，
正好就是听到刚刚雪冰说，就是其实像猫也好，或者其实我们也要去学会顺势而为这个点嘛，就让我忍不住想起来前段时间你有给我们寄送你们那个品牌的巧克力脏颗粒，然后当时我就把那个助眠效果的打开了，发现那个盒子里面其实有一张小小的卡片，上面有写了就是刚刚你提到顺势而为的这四个字。我其实就很好奇说你们当时为什么会想到用这一个词。
因为我们会认为健康的遵循规律的事物它往往都是顺势而为的，然后这个也非常符合我们的理念，然后我们也会希望喜欢赞颗粒的朋友们都能够从中得到益处。然后这里的话就有一个我们的一个顾客，他有一天工作回家累了，他就随手拿起了我们脏颗粒嘛，然后一打开，然后就看到这四个字，他就感觉自己有被安慰到，然后就会感觉到有人在跟他说话，是真的在关心他。所以我会觉得说，就是文字，而且是有智慧的文字，它都是有力量的。所以我们当时就以这样的一个小名片的方式运用到产品里面。
哇，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就是像刚刚雪冰提到的，在那一个瞬间的第一次交互会让大家知道你们不仅在产品这件事情上是用心的，其实对于每一个顾客的体验和服务上面都是非常非常用心的。因为我刚吃完，我其实还有挺多想问的，很好奇啊，就是因为其实本质上它是那个巧克力嘛，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你们会有一个小册子会去介绍你们的工艺啊，还有你们这个产品的理念。当时是有看到你们那个工艺是有提到它其实是直接从一种原材料到成品的一种生产方式，从你们那个可可豆的种植开始，再到采集发酵，然后以及干燥烘焙和研磨，到最后整个制成这一个巧克力块的过程，你们都希望它是一个全程可控的。就这人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已经就是非常非常的安心了。然后我其实想沿着这个点问一下，就是当下其实在社会的分工上面也好，或者是我们获取信息的程度更加碎片化的情况也好， 你们会为什么选择一个如此的看起来大费周章，甚至更加全流程，从这种原始的材料到最终的成品中间的这一个整个的制作方式呢？
我们会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工艺可以体现出就很手工嘛，对吧？然后这个手工艺人他在帮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注入了很多爱的，就好像一个厨师他想要做出一道很美味的菜肴的话，你肯定是要花很多心思，一点一点从这个买菜备菜然后洗菜，然后都一系列的工序，然后去注入自己的心思，你才会觉得这个菜是特别特别好吃的。那我们也会希望说我们的这个巧克力是这样子被充满爱的情况下制作而成，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需要被关爱的。就是我们当时有在想，就是你要达到目的的两种方式，就一个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可能是要高效，还有一种我们会觉得是令人愉悦的，对吧？但我们会觉得当这种效率型的生活方式充斥起来以后，是不是可以看到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去理解生命的品质跟深度，或者我们去理解这种体验型是什么样子的，不是单单去看效率型啊。也许就是人们就追求效率的过程当中会发现效率是一件永无止境的事情，永远看不到头，会你追求到了这一个高效，你会追求更加更加的高效。但是呢，体验它是会让你觉得活在每一个当下，然后这个生产工艺它可以让我们的巧克力有不同的风味，然后在体验这种风味的时候，你会尝到比如说这个巧克力它有怎样子的味道，这种享受它会帮助你去恢复觉知，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需要恢复自己的觉知嘛。
我刚才听雪冰在讲的时候，一下子就联想到了打工人，就我们现在太多时候把自己工具化齿轮化，然后现在一个小小的城市里，然后做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你可能只知道这一个事情的一个流程，但是如果你能够对全流程都有一些掌控感，并且去付诸精力的时候，就会想要把这个产品做得更好，就跟你刚才提到的，可能制作者就会投入更多的心力更有爱的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个算是你们的产品的一个亮点。然后其实我关注大健康很久了，作为一个打工人，我觉得需要早早的开始养生保健，避免自己没有办法很长的坚持下来嘛。所以我平时也会去吃一些类似于芝麻丸呀，然后杏仁丸呀，黑芝麻粉这些东西，包括有些时候还会买那个人参头疗液来呵护我的头皮，因为我平时思考很多，然后头屑也很多，脱发也很严重嘛。但是我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原材料功效叠加一些可以食用的东西，就比如说黑芝麻粉，它主要强调的是头发，然后人参头疗液也是强调的人参嘛。但你们的这些食品本来就是黑巧，它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材料，你是怎么想到用黑巧来做食养的呢？你觉得它的特点和亮点是什么呀？
我们当时其实想到就是说，我们养生保健应该在这个时代可能要有一点更新变化了，就是按照我们养生保健的 1.0 来说的话，我们就会选择很原始的比如说天然的草本。 2.0 的时候呢，是我们要追求一个高效，所以我们会选择胶囊药片。但是现在如果是在这个时代，其实我们要追求的是一个 3.0 的时代了，就是你要有更多的体验，所以我们就会想到说我们去做我们的复雕黑巧。那为什么会想到说用这个巧克力去做一个方式，去做一个引子，就是因为我们会感受到传统的保健品和滋补品它会有一个局限，就是吃喝这种滋补品保健品的时候有一种自己身体不是很好的感受，就是会觉得哎呀我好像身体不好，或者是我是一个病人的状态，我才需要去补充到。然后但是我们会想说我们可不可以提供一些很愉悦的，然后又可以有状态提升的一些产品。那我们这个时候想到了说我用怎样子的方式可以去吃，比如说我们单纯去吃灵芝，或者是去吃杜仲叶，或者是花椒，它都不是那么好吃，尤其是像灵芝它就会偏苦， 但是如何在黑巧里面的话，它这种苦跟黑巧的苦就融合得很好，它就不会让你就是觉得说，哎，我好像在吃很难吃的东西，不会有这种感受。然后呢，这种黑巧的本身，我刚才提到的它的可可豆不同的地方，它会有不同的风土，那你又可以在品鉴风味，又可以有感知到这种风味的独特性，你就很愉悦嘛，你就会有这种我是在享受的情况下，我的身体在慢慢变好。我们也注重功效，但是我们也更注重得到功效的这个过程。
你让我一下子想到了之前非常喜欢吃的一款软糖，叫做自然之宝，然后它的广告语就是可以帮你长指甲和头发。其实也没有太关注它的原料是什么，但是因为好吃所以就会吃很多。但如果这个产品它更多的是注重一些原料，比如说鱼肝油什么的，我就很难在食用它的过程中同时感到享受。就像黑巧一样，你本来就很喜欢吃巧克力的话，养生就是一个顺带着自然的事情。
哇，刚刚听雪冰和依宁来聊了很多就是关于这种食养的这种话题嘛，其实我也很感兴趣，但确实在食养这一块我觉得25年把它列进我的 flag 里面要更多的关注起来。因为我一直是属于那种觉得好像健康养生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然后我也感觉其实周围很多同龄人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感知，比如说像我母亲经常会希望我能够去经常给自己炖一些鸡啊，炖一些天麻呀，或者是说天气冷了得多吃一些桂圆枸杞，我就会觉得好像去花时间去做这个的过程是有点繁琐的。然后我也感觉到这可能也是一个相对于普遍的一个社会现象，就很好奇雪冰真觉得这种现象，就是你们在做一些品牌设计或者一些产品设计的时候，有没有去优化这种比较繁琐的大家认为养生比较困难的这个问题呢？
对，就是我们当时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在做就是大家的调养嘛，那我会听到很多人问我这样的问题，几乎每个人都会来问我，我可以怎么吃，我要吃什么。然后我就说，哦，那比如说根据他的身体，我会说，啊，那你可以最近吃点什么，然后你过段时间可以吃点什么，我会给一定的建议。但是大家会很希望就是我能够24小时跟在他们身边，问这个能不能吃，这个能不能吃，就是会有一种就是很依赖。然后呢，我们就会觉得说，就是大家现在信息爆炸嘛，就是你比如说你网上大家都会有很多很多告诉现在应该吃什么或者是不应该吃什么这样的信息。就是我们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要看清楚自己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就有一个朋友，他过去一段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其实这种体检报告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体能测试也都是满分，但是身体呢就又很明显的会觉得有一些问题，就是不知道调养的重点。比如说，哎，那我现在是应该调脾胃还是应该疏肝还是应该比如说补肾，就是不知道。所以他一旦不舒服的时候，就是会买各种中成药保健品，灵芝、人参、鱼肝油他都会买，但是这些东西放在那儿，最后的结果都是闲置掉积灰。所以呢，那他为了督促自己去吃这件事情，他就会买了很漂亮的药盒，就是比如说，哎，今天会有几个盒子，然后这样明天后天他会一个星期这样子的一个很漂亮的药盒，他还是没有坚持。然后后来呢，就是他去吃上这个我们复调黑巧以后，他就会把这些全部都清理掉，他就会觉得说，哎，这个方式又非常简单又非常愉悦，然后他又感受到我们就是说我们的每一个配方都是经过辩证配伍掉的，就是我不是说我用单单一种，我是有经过我们觉得，哎，有这样子的配伍会更加能够体现出我们这一款产品它想要做到的效果。
我感觉你举的那些例子都挺贴切的，就比如说买了很多炫酷包装的一些养生产品结果吃不下去，其实就像我们买了很多运动器械结果压根儿不去健身房一样。养生其实是一件非常长期非常慢的事情，所以需要让它能够很自然而然的融入到你的生活日常里面才能坚持下去。就比如说护肤一两次可能也看不出什么结果，所以说现在有些人就会选择立竿见影的医美，比如说我。那么对于我们这种特别急于求成的心态，应该怎么样去衡量养生的效果，然后把它更好的坚持下来呢？
其实我觉得像你刚才提到的医美也好，还有化妆，大家现在化妆技术，我就每看一个小红书，就每一个那种化妆视频，我觉得哇，大家这个手真的是好厉害，我就觉得这种都是非常立竿见影的，能够让你马上能变得更好的，让你变得更有自信的，对不对？但是呢，就像医美，它也会有失效，也会比较快，然后也可能会有副作用的风险，这个是需要大家去做好研究和考虑的。如果是你要很快的能够看得到的，你可以算是一个标，就是标本同志的话，你可能就是还要抓住你的根本。就好像我刚才讲到，就是大家好像会觉得养生是一件很慢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把它想成是你去如何的好好活着，这个事情就会不会就没有那么的压力太大。就像刚才那个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把自己重新养一遍嘛，对不对？我们就是发现自己本来的面目，然后我们每天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子的，然后我们的感知很重要，对吧？我们去培养自己的生活方式就可以了。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如何去把自己很好的这个生活建立起来，我觉得这个就是不需要好像很费劲的去坚持，它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对吧？因为活着本来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感觉刚刚听雪冰分享这一段的时候，就让我有很强的代入感，因为好像我们很容易把一些问题复杂化，就预想它应该怎么样，但其实忘记了可能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或者体验的过程中不用想那么多也可以把它做好。就像我们可能今天聊这期节目很大程度也是想说，就是养生它并不是一件就是让人觉得很复杂很心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可能它就一些小小的东西，一些小小的行为，一些小小理念上的改变，或者说其实有很多产品它把很多东西帮我们提前做掉了，我们可能就只要想用它比较简单的步骤就好了。我觉得听下来让我对我25年的养生规划又有了很强的信心。
太好了。那两位对于藏克力有什么样的感受吗？你们的体验过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可以分享给大家？
好的，因为其实我在开头的时候也有提到，就是我有去吃月神那一款嘛，就是我刚拿到产品就看到它那个介绍里面说就是有助眠的效果，我当时觉得哎，很好奇，因为正好那个时候我是被睡眠问题困扰的，然后我就会在睡前去吃那个巧克力，然后我当时还记得我有跟雪冰去分享说哎，我觉得它很特别，因为其实我平常也会吃黑巧，但是平常吃黑巧它的那种苦和我在吃藏克力月神这一款的时候那种感觉是有点细微的差异的，然后我就知道哎，原来它里面还加了一些人参的成分，但它把这两种中和的很好，然后再到后面其实也有去试野孩子，就会发现我们在不同的产品设计上面其实是有 for 专门人群的养生的诉求的，然后我觉得这个点会让我想起来，就是在愉悦快乐的同时，因为你是在享受它，你又能够去持续的去使用这个产品，因为我没有觉得负担，我在睡前吃一块小小的黑巧，我就觉得其实这种的产品设计以及还会很贴心的告诉你可以在什么时间去享用它，就会让我觉得好像养生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复杂，就只需要我们去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然后就可以去很好的去坚持下去，然后这个是我的一个最深的感受，然后也很好奇就是依依妹妹的一些感受。
我的感受跟你还挺像的，就是我的第一个直观感受是调性高，因为虽然我吃过很多很多巧克力，像费列罗呀、德芙呀，包括一些外国的巧克力，我都不会感受到那种对我的视觉和感官上的冲击。就藏克力它的这个产品是一个滑盖的这种小铁盒，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高雅，然后打开之后里面会有巧克力的简单的产品介绍，包括了一些成分功效，而且它的名字也很好听，就让我觉得有一种去酒吧点了一杯鸡尾酒，然后调酒师向我娓娓道来这杯酒的渊源和故事一样，就让人觉得调性特别的高，而且那四个字顺势而为也给了我一种非常好的感官体验，就让我觉得想要迫不及待的尝一尝。然后尝完了之后呢，我又会觉得它的口味是很高级的，就是黑巧 它不是普通的巧克力那种甜腻，然后带上各种夹心的味道。其实我平时是不太爱吃巧克力的，只有在很小很小的时候才会吃。但是这款黑巧就让我会觉得它的口味非常的高级，在一些淡淡的黑巧的香味里面会加上一些药材的味道，就让人觉得好像不只是在吃一个食品，而是完成了一件很有仪式感的养生动作。然后另外一个关键词的话，就也是可持续，因为我觉得它就简单容易携带，而且每次掰开就小小一块，作为一个减肥的人来说，一小块黑巧也构不成什么热量缺口，所以吃起来就是很放心，就容易坚持下去。
就是我会觉得你们的整个体验其实是能够感受到这一款产品它想给你们的东西，因为每个人他感受这个东西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就是我现在能够分享给大家都是一些独立的个体啊，有一些人他比如说拿到野孩子的时候，他一吃他觉得说哦，他有一点点这种花椒味啊，但他不会有身体上有任何的感受，他就不会说好像马上这个就是人热起来，然后就是精力旺盛，不是啊。然后呢他可能分享给自己朋友吃，他那朋友一吃，哇，他就会觉得哇，我整个现在脸好热，我整个身体都在发热，他就说啊，你刚才吃的是这个，他说对啊，就你看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他体验我们产品的时候的反应。然后有一些人他就会比如说在自己上班的时候，比如说在经过了 一段会议，然后下午拿了一片月神去吃，然后他马上能感觉自己整个人就放松下来。有的人他就会非常非常敏感，有的人他就可能会没有那么敏感。那没有那么敏感的人，他们就需要比较有规律的，并且能够就是给身体一点时间，就是不要对自己那么苛刻，就是啊，为什么我一吃我没有像他们一样那么有感觉。不要这样，就是不要对自己那么苛刻，就是你可能要慢慢的持续性的去感受它，然后因为这件事情是不难完成的，那你慢慢的去一点点累积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你身体微妙的变化。所以你们刚才两个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哇，年轻人能感受到这种很特别然后很微妙的感受，都能把自己很明确的捕捉到，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提到的，你们的觉知在恢复，你们在开窍。
哇，这是很高的评价了，非常开心。刚刚其实那个雪冰也有提到，就是说哎，看到我们好像是年轻人嘛，然后也觉得就是在这个时候能够有这样的觉察也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然后也想顺着这个再问一下雪冰，可能我们吸引到的很多受众都是相对比较年轻的，然后也想听一听雪冰有没有什么样的健康建议可以跟大家做一些小小的分享。
就是我也谈不上给建议吧，我会主张大家就是好好去体验去经历然后去感受生命，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如果说大家是真的有这方面的一个困惑，我们也可以附上我们藏克力的那个微信号，就是大家如果是真的对自己的健康很有疑惑吧，就是很需要有个人去帮助大家的话，我是可以帮大家去解答一下一些具体的事情。因为我不习惯给一个很宽泛的建议，就是如果说是你具体告诉我，然后我可以给我一点点建议，就是我需要具体的事情具体看。我可能不会一直在线啊，但是我会抽一段时间然后可能去回复一下大家的消息，但是可能要需要大家去备注，比如说是如何添加到的，可以写上比如说是在满地找钱这档节目找到我们，我会尽力而为帮助大家，然后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过上健康有品味的生活。
感谢雪冰，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用心。然后我刚刚其实也有捕捉到雪冰这段分享中有几个关键点啊，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去体验去感受，其实本质上也是更了解自己，发现自己的问题，可能只有我们带着问题的时候才能有机会去解决它。然后我这里呢想带着我的问题再来问一下雪冰，就因为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可能相对比较困扰的一个点还是就是 跟前面贯穿起来的，其实有点失眠的问题。尤其是我发现我工作之后的失眠症状其实是比我在上学的时候会严重很多的。我相信可能听到这里的很多听友朋友们在养生的同时也会有类似的困扰，就是这个睡眠问题。就特别特别想问一下雪冰，如果是针对于这个小的具体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实操起来的小方法可以分享一下吗？
可能因为你们工作都是脑力工作居多，所以你可以观察到自己的这个身体，对吧？如果你的身体是一个机器的话，其实你的大脑、你的头部是属于一直在做事儿的一个状态。那其实比较多的气血的这个循环，它会在你的头部聚拢的更多。那你的身体就这么多气血，假设就是说它大部分都跑到了上边，那你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其实你的整个能量的分布的话也都是以头面部为主的，就会比较困难去进入到睡眠。因为睡眠的话它是要一个沉降的状态，就是我们的气血要尽量的往下沉往下降。所以如果说是给你的建议的话，就是你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脚是暖的，泡脚也好啊，或者是你就是睡前给自己多按按脚。有一些人可以让自己脚暖起来，他就可能是深蹲，就做一个深蹲的动作，比如说做个一组十秒一组十五秒，然后做个什么三到五组，他的脚可能就暖了。但不管任何一种方法，你让自己的脚暖起来，其实就是你的气血在往下引，你的头面部就不会聚拢那么多的气血，不会拥在那儿。这个是我现在了解到你的工作习惯，然后你推测出来你的身体可能是这样子的。但是可能有一些人他是比如说是心脾两虚的那种睡眠不好，对吧？那他可能是需要去补心血补脾，那这样的人可能就是要用另外一种方法，因为这种就属于比较虚症的，他就需要慢慢的去滋养，他可能没有那么快。但是我会建议的就是说大家要及时的倒空自己脑子里的东西，就是在睡前。你如何去倒空呢？就是你可以想自己的身体。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打坐冥想的习惯，就算没有也没关系啊。你就是慢慢的，比如说眼睛闭上，你去感受自己的头顶，你找到自己头顶在哪里，然后找到自己的后脑勺在哪里，然后找到自己的肩膀，然后找到自己肩胛骨，然后再一慢慢的往下找往下找，好，找全部一条线找到，比如脚后跟，然后你再找自己，哎，我的太阳穴舒不舒服，我现在太阳穴是不是有点胀，有没有感觉啊？我的眉毛骨它现在是不是舒服的，是不是放松的，然后哎，我现在的这个耳朵耳垂是什么感觉，就是你把所有的这个精气神放到自己的身体上。这个过程，你去想自己身体的这个过程，其实是你的心神在慢慢的往你自己身体里面引，这个就是心神存内，就是黄帝内经里会讲到你的心神要把往里面走，就是让它有一个安放的地方。因为我们大多数现在的工作也好或者是生活也好，你的心神都在往外跑的，因为你要得到很多的信息嘛，你的心神都会往外跑，然后你就不断的思考，心神也是往外跑的，所以我们要学会把心神往里面聚拢。那你就要去感受自己各个关节、五官，我的胃，我的这个肝，我胆，我的膀胱，我的这个比如说膝盖。就我以前有过一些客户引导他们去感受自己身体的时候，他其实不知道自己膝盖在哪儿的。我说你现在膝盖有没有感觉，膝盖在哪儿？我说啊，你不知道自己膝盖在哪儿。然后再比如说我说问他在调养过程当中，我说诶，现在是什么感觉，他说我现在感觉我的脚趾头有点痒。我说那你能够明确告诉我是在哪个脚趾头吗？他说好像是在第三个脚趾头吧。然后他过了大概五分钟，他说哦不对，是第二个脚趾头。你看他连痒的感觉他都会不准确掉。就是这个就是一个你身体这个大脑对你各个四肢也好末端也好已经是不敏感了。啊，我们慢慢的要回到自己身体里的话，你这个是需要练习的，它可能不会说你一下子就能够这个练习的很好，就能满上心就安静下来，就可能没有那么快，你可能还是会在想你的后脑勺的时候，你突然又会被你自己的工作或者是生活中一些事情又勾出去了，你又会想到那些事儿。哎，没关系，你就哎再一次回来，你就说啊没事儿，那你刚才跑出去了，那我现在再来想一下我的肩膀， 我的两边斜方肌是不是舒服的，然后最近这个斜方肌有一点不舒服，那你就可以给自己揉一揉，按一按，一点一点去关照自己的身体。尤其是就你睡前如果弄一套这样东西的话，它会对你睡眠比较好。那因为睡眠的问题它比较复杂，还能给到一些建议的，就是除了你让自己脚变暖，然后睡前把自己心神往回引的这个方法以外，还有一些比如说你白天要多晒晒太阳，你身体才会通过晒太阳的方式去产生褪黑素，你到了晚上才能有的用。
了解了，原来褪黑素的生成原理竟然跟晒太阳是有关系的，大家不要只顾着吃褪黑素。
对，你要恢复自己的身体啊。然后比如说很多人他会焦虑，他会说哎呀，我每天晚上这么晚睡觉，我可咋整，我的肝胆会受不了，然后我那个我的肝好可怜。就是我曾经有一个客户就是这样，他就是一个编剧，所以他晚上工作都是会比较有灵感，然后可能会工作到比如说4点钟，然后但是他会非常焦虑，他会过来跟我说，他说我的肝会不会坏了，我的肝好可怜。我说没有办法，我说你的工作就是这样，我说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他说我前段时间看《黄帝内经》，说我们一定要差不多11点钟就要睡，这样的话对肝就是好。我说我说你去做做看能不能做到，他说好，我去尝试一下。他做了，他那个晚上都没有睡，全程盯着天花板，他越想越害怕，越想越害怕。他第二天过来跟我说，他说太痛苦了。然后我说你尝试过一次以后，你应该就知道其实你的身体现在是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的。那如果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就是你可以尝试着，比如说你原本是4点钟睡对吧，那你可以尝试着提前15分钟或者提前半个小时，你就是3点半睡，你不要一下子提到11点。
那我今天就回去实操起来。
对，你就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然后这个变化的过程就好像在减药一样，就是这个我们有些人去在吃安眠药或者是在吃一些降血压的药，我们从来不会建议大家是一次性能够就全部就减掉，不要吃，是要慢慢慢慢减的。而且给身体它可能会反复，比如说你今天3点半睡，然后呢你还睡不着，那你就3点45睡啊，就不要给自己身体好像很紧张，就是好像我一定要完成这件事情。然后其次是如果你真的睡不着，你不要就是会觉得我完蛋了，就是你的那种焦虑吧，它其实对身体的这种影响会胜过于你单纯的熬夜。你就那人的那种负能量，或者是觉得自己要完蛋了，我很害怕很恐惧，这种都是会胜过于我们实际上这种熬夜啦，或者是吃冰的啦，或者是吹着风啦，就是会那种会更恐怖，更有影响吧。
明白了。那其实从雪冰这里学会了那么多助眠的小技巧，我也想要试试在之后的生活里践行起来，让自己放轻松，然后做足准备，然后也吃藏颗粒，因为它有一定的助眠功效嘛。
对，我们是为就是放松和睡眠研发的，对，所以其实是会慢慢慢慢的帮助到大家的睡眠习惯。
那么我们也希望给满地找钱的听友们争取一些福利，就是不知道雪冰能不能够在评论区挑选一些高赞的听友来给他们发放一两盒藏颗粒的产品呢？
可以呀、啊、可以呀、啊、就是大家就是踊跃留言，然后我们到时候会选一些朋友然后去发送到我们的藏颗粒。
好的，那想要养生的听友宝宝们就一定要注意啦，要多多留言哦。
是的是的，然后也非常非常感谢雪冰今天给我们就是这种详细的科普，然后也给我们带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观点，就是顺势而为和尊重理解感受自己身体的变化。我们今天其实也聊了很多话题，相信听到这里的听友朋友们应该也有很多启发，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觉得有触动的点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也会把雪冰的这个联系方式放在我们的这个 show notes 和评论区。就像刚刚雪冰有提到的，可能如果大家有一些具体的问题也可以去咨询他，然后或许也能给到大家一些帮助，然后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体验藏颗粒这个非常非常好的用心的产品。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最后也欢迎大家在小宇宙 苹果播客、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QQ 音乐、荔枝 FM、微博音频、视频号等多个平台搜索订阅满地找钱来找我们玩。你们的喜欢、点赞和评论转发对我们来说都是莫大的肯定与鼓舞。那拜拜，
拜拜。
心里装着我所有的喜欢，像是随心搭配的早餐，我想要什么你都圆满，像是做好功课了解我的爱。